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财富有道，我是大师兄。
我是小师妹。师兄，今天有听众留言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
什么问题？
他说如果纸白银系统崩溃了，实体白银的价格会怎么走？他担心一开始溢价会暴涨 25%、50% 甚至 100%， 但之后呢，银楼和银货商会停止收货，实体白银会消失在市场上，流动性归零，最后卖不掉。
这个担忧我听过很多次了，这个论点听起来很吓人，对吧？
对啊，我第一次听到也吓一跳。如果真的变成这样，那持有实体白银不就等于持有废铁？
这就是今天要讨论的，这个担忧合理吗？我们用历史数据和逻辑来分析。先说结论，这个担忧的逻辑有根本性的错误。
怎么说？
这个论点假设了一件事，纸市场崩溃会导致整个白银交易系统崩溃，连实体市场都无法运作。但历史告诉我们情况恰恰相反，我们一个一个来看。
我在听。
第一个历史案例，1980年亨特兄弟事件，当时白银从50美元崩到 10.8 美元，单日跌幅 78%， 此称白银星期四，这是纸市场最惨烈的崩盘之一。
那实体市场呢？
实体市场照常运作，银楼继续买卖，经销商继续营业，工业用户继续采购，溢价确实波动，但流动性从未消失。为什么？因为实体白银有真实需求，工业需要，珠宝需要，投资者需要。
因为纸市场崩盘不代表实体市场会崩盘。
对，这是关键点。纸市场和实体市场是两个不同的系统，纸市场可以因为杠杆、保证金规则改变而崩溃，但实体市场的基础是真实供需，不会因为纸合约崩盘就消失。
那有没有更近期的案例？
有，2020年新冠疫情这个案例更能说明问题。三月份纸白银价格崩到12美元，但是实体白银的价格呢？
实体价格是多少？
实体白银的零售价是24美元，溢价 100%。 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？
代表实体和纸市场完全脱钩了。
完全正确，纸白银说12美元，实体市场说24美元。如果按照那个担忧的逻辑，溢价 110%，银楼应该停止收货，对不对？
对啊，理论上应该这样。
但实际上呢，所有主要经销商都卖光库存，而且还在拼命收货。为什么？因为需求太大了，投资者疯狂买入，经销商供不应求，他们不但没停止收货，反而提高收购价，积极补充库存。
诶，这跟担忧的情况完全相反啊。
对，而且不止2020年，2021年1月 Ready 社群发动白银挤兑，单日资金流入 SLV 白银 ETF 9亿4300万美元，相当于3800万盎司需求。结果呢？
经销商又卖光了。
对，北美主要经销商几天内卖光所有库存。但他们停止收货了吗？没有，他们提高溢价继续买卖，交货时间拉长到几周，但流动性没有消失。
那最近的案例呢？
2025年10月到11月，白银租赁利率从 2% 飙升到 100% 以上。这个更极端，金链厂因为借银成本太高，暂停收购废银和垃圾银。
这不就是担忧的情况吗？金链厂停止收货。
等等，让我们看完整个故事。金链厂暂停收货几周后发生了什么？租赁利率回落，金链厂恢复运作，市场回归正常。而且在这期间，零售需求反而暴增5到6倍。
为什么零售需求会增加？
因为投资者看到系统压力，知道这是买入机会。当批发市场冻结时，聪明的投资者加速买入实体白银，这就是实体市场的特性，系统压力越大，实体需求越强。
师兄，我开始理解了，但我还是有疑问，为什么银楼和经销商不会停止收货呢？
好问题，让我们从商业逻辑来看，银楼和经销商的商业模式是什么？
买卖差价。
对，他们低买高卖，赚取差价。当溢价暴涨时，比如从 5% 涨到 50%， 他们的利润空间是变大还是变小？
变大了。
没错，溢价 50%， 他们可能只能赚 2% 差价。溢价 50% 时，他们可以赚 10% 甚至 20% 的差价。这种情况下，他们为什么要停止收货？
对哦，停止收货等于放弃赚钱的机会。
而且你要记住，经销商有库存周转压力，他们不能囤货太久，需要持续买卖维持现金流。高溢价时代正是他们生意最好的时候，历史上每一次危机，经销商的营业额都创新高。
那工业需求呢？ 会不会因为价格太高就不买？
这是另一个关键点。工业需求有个特性，相对刚性。什么意思？白银在太阳能板、电子产品、医疗器材中占成本比例很小。
很小是多小？
举例来说，一片太阳能板成本300美元，白银成本可能只占5到10美元。即使白银价格翻倍，太阳能板成本只增加3个百分点。工业用户会因为这点成本就停产吗？
应该不会吧？
当然不会，而且很多工业合约是长期的，他们必须持续采购。所以即使价格暴涨，工业需求依然存在，这就保证了实体白银的基本流动性。
那极端情况呢？比如真的发生委内瑞拉那种崩溃。
好，我们来看委内瑞拉的案例，这是最极端的测试，法币体系完全崩溃，通货膨胀率达到200%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黄金发生了什么事？
我猜失去流动性。
完全相反，黄金变成了真正的货币，商店用黄金标价，公司用黄金支付，交易用黄金结算，黄金的流动性不但没有消失，反而成为最有流动性的资产。
这也太神奇了吧。
一点都不神奇，这是人类历史的常态。每次法币体系崩溃，贵金属就会回归货币角色。委内瑞拉的州甚至出现用黄金标价的超市，价格牌上直接写黄金克数。
那白银呢？
白银也一样，因为黄金面额太大，日常小额交易用白银更方便。历史上每次货币危机，白银都成为零钱的角色，所以流动性不但不会消失，反而会大增。
师兄，那为什么还有人担心流动性会消失呢？
因为他们混淆了两个概念，价格波动和流动性消失。价格会波动，这是肯定的，溢价可能从5%涨到50%，甚至100%，但波动不等于消失。
可以举个例子吗？
想象一场暴风雨，海浪很大，船会颠簸，这是价格波动。但海洋消失了吗？没有，只要海洋还在，船就能航行。实体白银市场就是那片海洋，纸白银只是海面上的泡沫，泡沫可以破灭，但海洋不会消失。
这个比喻我懂。那实务上，如果真的发生纸白银崩溃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
一，不要恐慌，记住，持有实体白银的人，资产在自己手中，此市场怎么崩都影响不到你保险箱里的银币。一二，耐心等待市场稳定。历史显示，极端溢价通常维持几周到几个月，然后会回归正常，急着在高溢价时卖出反而吃亏。
那如果真的需要卖呢？
如果真需要卖，多找几家经销商比价。高溢价时代，经销商之间竞争更激烈，你有更多溢价空间。而且记住，主要经销商不会停止收货，因为那是他们的生意。
有没有什么长期建议？
有，第一，分散持有不同形式的白银、银币、银条，各种品牌，不同形式在不同时期流动性不同。美国银鹰、加拿大枫叶，这些认知度高的产品任何时候都容易卖。
还有呢？
第二，建立与可靠经销商的关系，长期客户在高溢价时往往能拿到更好的买卖价格，不要等到要卖时才去找经销商。
第三呢？
第三，记住持有实体白银的目的，如果目的是长期财富保值，短期溢价波动根本不重要。如果目的是应对系统崩溃，那崩溃时正是你最需要白银的时候，不是卖出的时候。
师兄，我还想到一个问题，如果政府禁止私人持有白银呢？
历史上政府确实禁止过黄金，1933年美国的6102号行政命令，但有几点要注意。第一，那是禁止黄金，不是白银。第二，禁令执行效果很差，大量黄金流入私人保险箱。第三，现代社会要执行这种禁令，技术上几乎不可能。
为什么不可能？
因为白银有大量工业用途，禁止私人持有白银等于摧毁整个工业供应链，太阳能产业停摆，电子业停摆，医疗业停摆，没有政府会做这种自杀行为。
哎，对哦，这跟黄金不一样。
完全不同，黄金主要是投资和储备，禁止私人持有不会影响工业，但白银50%以上是工业需求，经不起，所以这个担忧基本上不成立。
师兄，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。
好，第一，纸白银崩溃不等于实体白银失去流动性，历史上每次纸市场危机，实体市场都继续运作。
第二，
溢价暴涨不代表无法交易，经销商的商业模式就是赚取差价，高溢价代表高利润，他们不会停止收货。
第三，
工业需求保证了基本流动性，白银不是单纯的投资品， 是工业必需品，只要工业运作，白银就有需求。
还有吗？
第四，极端情况下，贵金属反而成为最有流动性的资产。委内瑞拉证明了这点。当法币崩溃，黄金、白银变成真正的货币。
最后一点，
最后，持有实体白银的目的是长期保值和系统性风险对冲。如果你理解这个目的，短期溢价波动就不会让你恐慌。记住财富有道的理念，如果你不能触摸它，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。当纸市场崩溃时，只有实体资产在你手中。
师兄，我明白了，这个担忧其实是对实体市场的误解。
对，担心实体白银失去流动性，就像担心太阳会从西边升起一样，理论上可以讨论，但违反了基本的物理规律。实体白银有真实供需、工业用途、货币属性，这些基本面不会因为纸合约崩盘就消失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，拜拜。
拜拜。